灵吃。
警戒，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父亲节，我再次代表教会向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蒙恩。那今天早上的信息呢，当然也与父亲呢有关系。那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觉到这个次序呢排得刚好，因为今天讲到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以利。那我们要看以利为父他的这个职分，就在分段的时候分到非常的好。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又看到这个以利他为人之父的事情。那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是一位士师，他也是以色列国的大祭司。以利是一位忠心的大祭司，或者他是一位忠心的祭司啊，他是一位大祭司。当然他的职分是一位祭司的职分。我看了好几处的这解经，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以利不是一位好先知，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个人的看法与这些解经家有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看你的注释本也好，你的这个圣经若有里头有一些讲解的话，你会看到他们讲到以利做祭司，他们认为以利在做祭司这一方面呢有失职的地方，但我个人却不认为是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位忠心的祭司。我们打开到第四章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十八节，这里说他一提神的夜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的时间，这里说他做士师四十年的时间，那四十年是好长的一段时间啊！我在想有多少位牧师这牧会有四十年的时间？找这样的牧师呢不容易，因为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做牧师的岗位上有这样长久的时间。但这位以利却做了以色列国的士师四十年的时间。那你要看看这个士师的时代是怎样的情景的话，我们需要看四世纪。而我们知道当时要为神做士师是不简单那要做一位四十年之久的士师更不简单。我认为以利是一位忠心侍候上帝的一个人。从圣经里头我们没有看到以利特别的犯罪。当然你会告诉我，牧师，当我们读以下的经文，是不是看到他在一些地方有失职呢？过后我会讲到他做父亲的这个职分上的事情。但是在道德上我们没有看到以利犯罪，因此呢他是一位正义的这士师。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好的人，一位忠心侍奉主的仆人，他没有撒谎，他也没有放奸淫，因此他跟那时代的士师呢有分辨出来。若我们看最后的一位士师记载在士师记参孙的话，我们看到他跟以利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别，但以利却是一位正直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当哈拿和她的丈夫到神的家里去祷告的时候，她 非常关注这个哈拿的祷告，他看到哈拿的嘴在动，但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看到哈拿在流眼泪。虽然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点误解这个哈拿，他以为哈拿喝酒饮酒而受到酒精的影响，在圣殿里呢做了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在流眼泪。但从哈拿的口中，他知道这位夫人呢很诚恳的在向神祈求。第一章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求耶和华。那当以利听到哈拿的解释之后呢，他接受，我们看到他很温柔的态度来带哈拿的忧伤，他没有强硬说你一定喝醉酒了， 你现在要离开这个神的家，因为一个醉酒的人不能够进入这个圣殿。但我们看到他允许哈拿继续的祷告，这表明了他以温柔的态度来带哈拿。我们看到以利在带撒母耳这方面呢也是很好的，他两把这个撒母耳从母亲的手中接过来，那时撒母耳只有2到3岁，这是我在上个星期已经提到了。那在这一段期间，这位小婴孩是由以利来照顾，而我们看到以利很善待这位小孩子，他尽责把孩子的带大。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已经长大了，当神告诉他将会有一祭司会替代他，当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没有以嫉妒的心来回应，他接受，他知道有一天将会有人继续他做大祭司的职分，他也知道上帝有他的主权。所以当神告诉他他会起找另一个人取代他为以色列的大祭司的时候，他能够接受。最后的一点，关于以利是一位好的人，他是一位忠心的这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爱神，他爱神就在他对于这个约柜的事情的看待。当他听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很担忧，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他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往后退，因为这个景象折断而逝世。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反应，他听到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反应。有人说他爱神的约柜致死，这一句话呢，我可以同意。他这个约柜代表着神与人的同在，所以当他知道神的约柜被掳去之后，他知道神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人。从这几方面给我们看到这以利的优点，这结论就是他是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但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他做父亲的职责上。我认为在这方面呢，他有亏神的地方。那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以利为人之父的这个职分呢？我要用一句话，我说以利是一位很被动的父亲。那什么是或者谁是一位被动的父亲呢？一位被动的父亲，他的反应是这样：若没有听到什么，他认为一切都好。让我用孩子们的学来谈，父亲很多时候以为孩子们在学校里，他学业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都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不问孩子们在学校里他们学习的功课做了是什么，这一方面的事情通常是母亲在问。请问这是你做父亲的我刚所形容的，就是你很少去问孩子在学校的事情那有一天老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你的孩子在学校他的成绩不理想，当你听到这样的收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呢，你就开始采取一些的行动了，对吧？你会打电话给孩子，你会立刻回家去找你的孩子你会去问为什么功课没有做，为什么考试考了这不理想呢？这样的父亲是一位很被动的父亲。当他从学校或者老师的口中听到孩子学业不优越的时候呢，他会激动他会怪学校，他可能也会怪自己的孩子你不用功，所以你看成绩这样不好。所以所谓一个被动的父亲就是这样的父亲。那弟兄们，尤其是做父亲的，请问我们是否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呢？以利是一位被动的父亲，因为他从来不去问。那他两个儿子所行的事情他知道吗？过后我会谈一谈，但他没有去问。若他有问的话，他也没有采取什么的行动。以利的两个孩子何弗尼、非尼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恶人。然后在第二章十二节，神还加了一句话：不认识神。让我先谈一谈这个不认识神这一句话，过后我们才来看为什么他们是恶人，不认识神。当我去找原文的时候，不认识神，我认为他们真的不认识耶和华上帝，他们在与神的关系没有那种亲密的经历。我这里不谈到得救还是不得救，因为这不在乎我，但是我从圣经里头看到他们没有与神有些亲身的经历。但你说牧师他不是，他们两位不是祭司吗？天天为人献祭，可惜的就是有这样的传道人他们可以在台上传道，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却未曾经历过神。弟兄姐妹，听道和行道是两回事，愿我们真的是做听道而行道的人。你不可能说我行道但是不用听道，你必须要听道然后行道。以利两个的儿子听道，听父亲的道，但是从来没有行道。然后神说他们是恶人。 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哪方面犯了恶？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处经文告诉了我们几件事情。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祭物是圣的、圣洁的，我们说分别为圣的。在圣殿里一切的东西都是分别为圣的，特别是这祭物，因为这祭物是人民带来献给神，感恩的祭也好，赎罪的祭也好，是他们带来献给神的。而这两位先知呢，却藐视了这个祭物。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得取祭物，一就是派仆人用三尺的叉子，就是当人把祭物带到这个祭坛前，还没有到祭坛啊，其实圣经说在罐里头，就是放那个祭物，然后切成块的时候，还没有放到祭坛的时候，献坛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来用三叉呢，就一插进去。那他们拿到的仆人就是说，这是属于祭司的。在这之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在圣经里头，利未记很清楚地告诉祭司们，这个祭物的哪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腿和胸是属于他们的，其他他们必须献上。但这两位祭司他们不理会，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方面就在这里。他们知道神有吩咐哪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呢？我相信可能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理会。我不管神讲些什么，这是我要的，所以他们就派仆人呢去如此的行，藐视了这个神的祭物。另一方面，神还告诉他们，他们所得的那一部分必须等到脂油被烧尽之后，就是直到那个肥的那一部分烧尽之后，他们才能够取出来成为自己享用的。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还记得吗？他们说我们要不是熟的，我们要生的。换句话说，我要拿生的，我要煮烹调我自己的方法，我不要从火中烤出来的，我要自己烹调，所以我要生的。他们藐视神的祭物。十七节说，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审重，实在审重。你知道吗？他们在耶和华的家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圣洁同在的地方，却如此的行，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然后我们的圣经还在括弧里头讲了这句话，做他们使人厌弃给和 耶和华献祭，因为他们所行的事呢，使到以色列人呢厌弃。因为每次想到要来献祭的时候呢，他们都要面对这两个不义的先知。所以想一想，若我用今天 的情景来解释的话，你可以想到，想这位传道人， 你奉献，然后他的手放进奉献袋，他说我手里拿到的这些都是我的。那你想每一个主日你来奉献的时候，你会奉献多少？我看答案很明显，对吗？很明显， 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很厌弃来做奉献啊，为什么我要奉献？我是要给神，但是呢那个人把它拿去了，所以使人厌弃献祭。我看这个罪非常的大，牧师在台上要非常的小心。今天很多要得自己利益的牧师，我在用寡妇哈讲的这一句话，他们讲到你们要奉献多少，因为你奉献越多他拿到的更多。当然在本地你大有可能不会听到这样的信息，但是在美国，我看呢，我回来的那个星期曾经分享说，在电视机里头听到电视这个福音的广播，那些讲员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要奉献多少，然后呢他们也告诉你他们得到的有多少，多少八仙率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在这种的情况里头，信徒如何有一个很自愿很自由的把钱献给神呢？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明白当时为什么以色列厌弃，每次来的时候他们要跟这两位祭司在争吵，我要献给神，但是我要 这一部分，我的仆人用叉叉进去的就是他的。难怪神说他们犯了神重的非常恶的罪。第二方面，这两个祭司他们是恶，因为他们以会幕前侍候的夫人苟合。哇，当我们读到，或者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可以想一想，在教会里却有这样的事情。当我侍奉主的时候才知道，人是仍然是恶的。这两位祭司如此行，在神的家如此行，而这样的恶缘却别人会众已经听到，对于他们来讲，你听到又有什么何干呢？你听到这是你的事，我要做我要做的事。他们忘记神在看，神已经定他们是恶人，神已经说我要将这两个人杀了。所以当你读到那一句话，神要将他们杀了，你明白吗？为什么神要将他们杀了？可见他们所行的是如此的恶。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以利他们的父亲，他真的是一位被动的父亲。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他听到两个儿子的恶行，他听到，从哪里听到？就是从这个来献祭的人的口中听到，因为他没有从两个儿子的口中听到，他是从来献祭的人的口中听到他两个儿子的。二十二节是不是首次他听到？我不见得，因为二十二节说他已经年纪老迈，听到他两个儿子的恶行。他的两个儿子不是昨日才做祭司，他已经听到，所以他现在听到有人来投诉，所以他现在有一些行动了，他就对去找他们的两，他 找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们谈，说儿子啊，我听到你们如此行， 十二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他们不听父亲的话，他们不把父亲放在眼里。记得他们的父亲不但是父亲，也是那时候的大祭司，就是他们做祭司上的头，但是他们不理会。可惜，那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是不是那时候的一个特殊问题呢？还是一向来都是这样呢？那很多解经家都认为，因为一向来都是这样，就是孩子们做他们所要做的，父亲可以去讲他所要讲的，啊，所以儿子做的，父亲讲的是两回事。所以他们长大了，当然父亲讲，让他讲，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这里要警戒我们，做父亲的也好，做儿女的也好，今天若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我希望你能够听。你说我已经长大了，你想一想，这两个祭司现在有多少岁？父亲他听到月柜被掳了，从后跌倒，然后颈项断了，死了。圣经说他有年是98岁。若你把那个数字把它一半的话，他的儿子最少也40多岁50岁了，对吗？不是年轻人，不是年轻人，可能是我这个年龄，大有可能。你说他们已经长大了，还需要听父亲的话吗？你想一想，我们还需要听我们年长父母的话吗？当然你说看他们讲些什么，对，但是现在以利讲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他是讲自己的话还是讲神的话？神的话。因此无论他两个儿子有多大，也必须听从神的话。因为以利是大祭司，他以父亲的身份讲也好，他以大祭司的身份讲也好，两个儿子必须听，但是他们不理会。清楚，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听父亲的话。很可惜，那父亲又怎样呢？哦，父亲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40、50岁，我要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听，我要怎么办？现在很多做父母的有这样的这样的苦恼，对吗？我的孩子长大了，我要怎么办？他不听，我怎么办？那我要问的是很基本的，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以忧伤来向神祈求呢？忧伤所谓像哈拿那样向神祈求，有没有向神求说，神啊，你来怜悯我的孩子？这是你第一所能够做到的，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式，记得吗？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哈拿怎样去面对他的苦难呢？就是以祷告。所以现在那即使有苦难，对吗？孩子不听话，40、50岁的孩子不听话，祷告、劝勉、警戒。记得以利是大祭司，他有权利把孩子的职位革掉，但是他没有，他是很被动的，他允许孩子继续做他们所做的，我听到，但是我不能够去改变。难道以利没有权利改变吗？ 他不单是父亲，他是大祭司。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被动的，我们要开始，现在开始，孩子还小的时候要关注他们。当我说关注他们，不是学业有没有 A 有没有100分啊，很多都关注这些，有没有好成绩，是不是4个 A 还不够，要4个 A star、我们关注这本身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记得孩子考到好成绩不等于他们以后就 做一个好人。他们将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就在于我们现在怎样的栽培他们。那讲保证他们将来是真的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教他们神的话语。箴言22章第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年幼你教养他们呢，到老他们不偏离，这是神的应许。你可以抓住神的应许说我相信。因为以利没有采取什么的行动，或者很积极的一些行动，神就警戒他们，警戒以利，告诉以利，我将要审判你和你家。我认为这个审判的话非常的严重，他说我要审判你和你的家。你可以看撒母耳记2章27到36节，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第二次的警戒，第二次是在3章14节，请打开到3章14节。这里神说，所以我以利，我向我，那我就是神，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是第二次的警戒，可惜以利忘了。现在神要审判他，他的两个儿子，包括他的后代。想一想这样的惩罚。那在这里我要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你没有看到神的福气，神的福气可能要透过你赐福你家，也可能会因着你的行为使到神的福气离开你的家。那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的选择是怎样的呢？2章30节，神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不要受藐视。2章35节，神说我会为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以利因为他在做父亲的职责上失败了，这影响到他做大祭司的职分。你说哦，这位是大祭司的问题啊，牧师，这是你的问题，不是的，我的问题啊。那在结论的时候，我要大家看，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以利是一位很被动的，可能他为了在圣殿里或者神家里工作忙，这是一个 好的理由吗？很多做父亲的都说很忙，他工作忙，他要工作，然后为了糊口，糊口就是让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啊，而忙碌，而没有时间管教孩子啊。做太太的，这是他们的职责。弟兄，这不是做太太的职责，这是我们的职责。愿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利这个故事是一个警告，他第一个警告是警告做教会领袖的，我们不可以容忍罪恶，在家也好，在神的殿也好。让我再重复，这是警戒做教会做领袖的，我们不可以容忍罪恶，在自己的家，在教会。那你说我的家跟教会有关系吗？你想一想，有没有？我现在是讲到做领袖的，教会做领袖的，家里的罪跟教会的罪有没有关系？有很大的牵连。所以圣经说，若做长老的不能够管自己的家，如何管神的家呢？有没有看到这那一句话？这个是个事实。所以若我们家里不会处理家里面对的罪，那这也包括自己的罪，那我们怎样在家里，在神的家里管上帝的家呢？很难。很多时候家里的事情，你怎样在家里行做东西，你把那种习惯带到教会来，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第二方面，很多做领袖的可以在教会里呢，在管教会，在采取一些的举例 discipline 啊，那个人要受举例，那个人要受举例，但是来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他却无能为力。那既然不能够做什么，就容许了，你要做就做了，要做就做啊。他要娶不幸的啊，不用请了，他能够嫁出去就好了。哎呀，他很久找不到妻子啊，随便啊。你看你的随便或者我的随便带来的后果是怎样，我们自己要负责，我们要负责。所以第一是讲到做领袖的，第二，弟兄姐妹听好，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做信徒的都是君尊的祭司。那这句话也包括姐妹了啊，旧约没有女祭司。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组织学，我们说有女先知，没有女祭司啊。但是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那既然我们都是祭司的话，那这一段经文《撒母耳记》第二章就与你和我有关系了。同意吗？有关系。那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回应呢？结论就是，我们是否是一位好的祭司？直接的就是，我们是否是一位好的父亲？我们是否是一位好的母亲？我们是否是一位忠心遗嘱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刚才诗歌说阿爸父， 你知道阿爸父，阿爸天父，其实在重复，阿爸就是父，父亲又天父，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父亲是天父，天上的父啊。你到以色列国，你听到这个阿爸阿爸啊，就是孩子在叫父亲。那他是否是我们的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在里头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和警戒。今朝我们从以利的生平看到这个做父亲做祭司的警戒。主啊，给我们的恩典，做一位好的父亲，好的母亲，好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因为你说尊重你的，你必尊重他，但相反，若我们藐视你，那我们就要受藐视。求主给我们这恩典，来做荣耀神的人。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